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这瑜伽师地论的摄取者分。我们应该是在第76还是75页中间这个地方。我们以上已经简单的说明这个所受的律仪啊，它的这个种类，特别是针对出家的比丘律仪，还有进士，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沙弥，还有这个净人。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这个版本是75页，你们的版本是76还是75？中间的地方是问了，若我们上次是已经把这个有一页讲说云何非律仪非不律仪，那个地方已经讲过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所受的律仪啊，不管他个人的状况是如何，还有当然这个比丘律仪还有沙弥律仪各式各样不一样。那重点是他们所获得的福德呢，有分为四种嘛，由自受、由他受、从他受、自然受。上次我们对这个已经有简单的说明。那么这四种情况呢，其实也不完全是四种，因为前面两种是讲他的动机，由自受是完全自己的了解的体会啊，发心，然后来求要受这个戒律的。那由他受是别人所劝导这样的。至于从他受呢，那由自受跟由他受都要从他受，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从他受就是要实际上的要去，就是来到能够受能了解，而且呢能够宣讲解释这些律仪的状况的这样的法师呢，长老法师们的面前呢，来要求这个如法如律的来举行那个接受律仪这样的一个仪式，这种都是叫做从他受。大致上我们一般现在看得到的都是从他受。另外有自然受，那我上次有说呢，其实在佛陀刚开始的时候呢，比方说以无比丘来说吧，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戒律，没有这个律仪这些事情，没有的。那他们都是比丘啊，那怎么会他们是比丘，但是却没有经过一般我们所知道的这一种啊？那因为其实戒定慧啊，这个我们对佛法的学习跟了解也要了解这一点。这个戒定慧这个三学啊，戒是基础。那么但是最更重要的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要断除烦恼要获得解脱来讲啊，那戒当然是不可少的基础，但是光是戒是如果没有前面这两上面这两个定跟慧，那对于烦恼的断除那还是不行的。所以呢，那么以无比丘来说呢，他们听佛说法的时候，那么其中有一位还两位当下就得阿罗汉的。所谓得阿罗汉就是他内心的烦恼彻底断除，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叫做自然受，并不需要透过什么仪式。那为什么他是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定跟慧的功德，定跟慧的对于烦恼的断除的力量已经达到的话，自然就具备了戒，自然就具备了戒。以一个阿罗汉来说，根本不可能有违反律仪的问题。所以他就算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不需要这个仪式，跟是这样的。那甚至在阿含经也有佛陀有对这个，甚至有面对这样的状况，就是直接的跟有一个人这样说，就是说善来啊，就是甚至有的像很特殊的有一些尊者， 也有很有名的，像那个优婆离尊者等等，很多很多很有名的尊者，他们其实他们跟佛的那种关系，跟整个僧团的关系，跟法的关系，当然很多都是生生世世。他们在佛陀的在世那一世呢，其实都很快很自然的，非常容易的就调伏内心，就算这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很多律仪都是因为确实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会影响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在家人对整个僧团的形象，或者对他们的一种恭敬不恭敬等等啊。还有可能有的跟印度的习俗也有关系，或者印度社会里面的认为修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不是很重要啊，但是举个例来讲，当时的印度的社会大概大家觉得好像修行的人去种田挖这个地，大概他们觉得这个是下等的，那个因为印度有种姓阶级嘛，他们应该是认为这种是比较下等的阶级人做的。那么如果当时还没有制定这个戒律之前呢，他们就有人就看到因此他们就觉得好像不应该，因此就跟佛陀报告这个事情，佛陀就衡量了这件事情。那是这样，那如果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讲，或者不同的环境来讲，这就很难讲，因为这种事情有的社会不认为这个，像比方说现以我们中国佛教来讲，在百丈禅师那个时代呢，甚至主张出家人要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就是要，现在也有台湾也有人提倡这些的，就是这样。所以这像这种部分呢，其实这个不是非常根本的部分的问题。那回到我刚刚讲的，重要的是断烦恼所需要的，那么戒是不可缺少，因为呢违犯的戒，特别是跟社会上都有冲突的话，不管有佛陀有没有制定啊，这种叫做性罪，不管佛陀有没有制定，如果违反了社会违反了国家了，那么我们去做的话呢，当然你的身心都是会有苦恼的。那身心有苦恼，那你怎么可能去修禅定修智慧来断烦恼，是这样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形的。那刚刚这里讲说这四种情况啊，如果他们会以平等的心来接受，那所获的福德啊，无有差别，是这样。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简单说明了这一部分，下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啊，就是这一页的，我用的是旧的版本是75页，你们可能是76页吧。问倒数第五行，问有几因缘，虽乐欲受比丘地狱而不应受。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什么原因，那么虽然有的人他想要出家，这里不只是出家，就是要接受我们说的具足戒啊，男众也好女众，不，这里是放用男众做例子，他想要受比丘这个戒律啊，可是呢不应该接受，不应该授给予他，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这里举出六种情况，除掉六种情况之外呢，后面还会提到有一些情况。那这个部分我们看的时候呢，应该，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各位同修都是在家人了，可能这个观感不一样。那我们自己是出家人，那特别是回到台湾呢，在台湾的僧团佛教界去看呢，那么确实会做一些对比。比方说我们如果思考玄奘大师那个时代，那么出家人不是随便可以出家的，出家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那由于他的素质的关系啊，所以受到很高的一个那种尊敬的，甚至于皇帝是要来请教，乃至大臣是在请教出家人很关于很多很多的。 那这个就是刚刚讲这个，因为数值的好跟不好会影响很大。那这里讲呢，有六种情况不能够，就算这个人他很想要受比丘戒，不可以的。根据《瑜伽师论》这里讲的很清楚，不可以的。但是这六个里面呢，我看的注解的书啊，就是这个《顿能记》啊，他们说呢，第一条在律里面没有那么明显有记载。第一条，因为第一条是比较特别的，我们现在来看哈。那回答答比丘律仪啊，列有六因。我想就刚讲这个，简略的来说呢，有六种情况啊之下，不应该承认、接受、给予那个比丘律戒律的：一、意乐损害；二、依止损害；三、难行损害；四、白法损害；五、细数于他；六、未复堂故。那先把这六种的名字先在这里列出来，底下有一一的来解释。倒数第三行下面就解释第一个，什么叫做意乐损害。那么本来这个出家的这件事情呢，这个动机啊，是为了得解脱。我们用佛陀一样，我们用佛陀做例子。佛陀原来是王子，在王宫里面生活的。那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呢，就是离开了王宫，到他们这个城的城。那么这个记载上就是说，他到了东西南北这四个城门，看到了四件事情，看到了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因为在王宫里面他没有看到这个啊，那因此呢，他就明白了，所有一切众生啊，就算贵为王子、贵为国王，都一样，生老病死不可免。因此他就是发了这个心，怎么样能够彻底断除生老病死的苦，这就是解脱的苦，解脱。本来出家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在印度呢，这也是印度的风气，那个修行得解脱的风气非常的甚至在印度的社会里面呢，年纪大了，他们有这种风俗习惯，就年纪大的人离开家庭，到那个山林里头了，或者到森林去修行。他们认为那个阶段人生到了最后，这个社会啦、家庭责任都义务都尽了之后呢，就应该要去追寻人生的更高境界，是这样的。那么回到我刚讲的，本来的动机是这样的，可如果不是这样动机，如果是别的动机，那这个就是他意乐。这个意乐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动机啊，他为什么，他内心到底是为了什么。那这个为了什么的这个部分如果不恰当，那这里讲不应该。换句话说呢，这个要出家的，当然我们知道要出家的人他要有师父，乃至要有僧团。那么他的师父或者是这个僧团呢，应该观察就是这个人的动机到底恰不恰当。那这里讲呢有几种状况，若有为王之所逼戮，或为强贼之所逼戮，或为债主之所逼迫，或有部位之所逼等等。那么这个地方呢，记得这个只是略说的啊，不是说只有这六种，这个只是主要的。那我们可以以此类推，那这里讲呢，若有为王之所逼戮，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啊，如果有的人呢，他根本就是属于他这下面有解释，他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事情呢，等于是被国法，这个王代表国法不然的话国王不会要找他麻烦的，就是这个国法社会所不允许。那他有做的这些事情，当然就是他的生命，他没有自由的，他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呢，他的生命各式各样的就是要被法律各方面的等等的。再来强者也是一样，如果他是被这些，因为在印度里面的社会里面呢，就是刚刚讲这么有这个种姓阶级呢，有阶级的，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被这些盗贼所逼害， 那么有的人可能要逃啊，就像现在有天灾或者人祸，有人为了要逃，那么实际上没有什么地方可逃，他们可能会考虑以出家这个方式。这个叫做当时在印度这个叫沙门团，它也是一群一群一群的，那一群的话就有一定的力量，那么这个盗贼可能就拿他没有办法等等，或为债主，或者是他欠人家社会，在社会上有这个财务上的纠纷一样，他的自由他的名誉各方面都有可能随时会受到影响，或由部位之所逼迫，或者他害怕，这里并没有讲他害怕什么事情，总之就是内心可能是因为害怕的某些事情，或者或畏不活，或者是害怕他的自己的这个维持生活的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能力，是这样的。那以上这个也是简单的说，再来说最后这一行，比如是师，我处居家难可存活。那这个部分呢应该是接续这个或畏不活这个部分，但是也可以跟前面这个被国王啊被强贼也有可以连贯起来的。那他这个人心里这么想，我处居家难可存活，那么我要是在以在家的这个方式生活呢，那么因为以上的这些状况啊，他很可能难以继续下去的。倒过来讲呢，是诸比丘活命甚易，那么他看那些沙门团那些出家的人修行的人，因为他们是以乞讨，而且他们生活很简单，所需要的东西非常少，但他觉得说那样的话很容易可以生命保存下去，然后他就想着，我今应往比丘众中乍现自身与彼同法，亦当活命。那他认为呢，他自己应该就是到加怒他们那个群体里面。但是这里有一76页或者你们的77页、啊、第一行有一句话是他很重要的重点，乍现自身与彼同法，就他整个的动机里面有含有这个部分。什么叫乍现？就是其实他也不懂得出家是做什么事情，到底出家真正的动机跟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从外形上、就是像比方说当时印度的出家的沙门团呢，他们就是会披的一些衣服，很简单，就是一块布，那把身体就是披在身上等等等等啊，就是从外表上面就好像跟出家的僧众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啊。另外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呢，比方说日中一时或者是早上去托钵等等的，他当然会学着做，就是总之他内心里面呢就是其实并不了解这些事情，他也没有真正想要得解脱去修行，但是就是外表上面简单讲就是有点装的跟他们一样的，因为这样别人也分不出来啊，分不出来，那这个生活上面的资具啊就可能可以得到一些供养，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后面还有一种情况，后面的情况跟这个有点不一样啊。好，那接下来说呢，比由如是惨诈易乐，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感觉，他由于内心根本是一种，简单讲是一种虚伪的，造作的。那么既出家已啊，虽怀恐怖，守复奉行随意随处。那么他确实就是加入了这个群体，以这样生活方式在过生活，内心里面仍然还有恐怖。这个恐怖有几种可能呢、啊？他还是有点害怕被人家认出来也可能害怕之前刚刚讲国王啊，或者强贼，或者是债主啊，可能会来，还是可能找得到他的。这个恐怖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他实际上行为上好像是跟大家一样，守护奉行随意随处，所以他也会去学，也会去做这些律仪上该做的事情， 但是他真正内心是为什么呢？物诸比丘与我同子，知我犯戒，便当屈贫。由于他不是真正要求得解脱，那么律仪里面有很多比较细微的、比较难的，他可能就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其实就是会有点违反。那么他内心当然也不希望被人家发现，因为被发现的话呢，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他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些内涵。那被发现之后，而且没有经过，这要看他严重不严重啊。总之，如果最严重的状况就是他被驱逐离开这个僧团的，是这样子。总之，他所做的表面上的真正的动机是这种动机。那么因此呢，说呢，然彼意乐被损害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真正的动机一直都没有真正很健全，所以说呢，他的意乐有被损害。由于这个原因呢，不明出家，受具足戒，所以实际上呢，这个人并不能被真正叫做比丘。是这样，即便是外形上或者行为上面好像，可是他的内心的动机还是有问题的。那这一项呢，就叫做意乐被损害。但是就正如我讲，表面上我们可能不知道，甚至他参加的这个团体也看不出来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这种人如果多了，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团体他的素质。所以呢，瑜伽师论这里有这么样说，但是这个情况又要跟接下来这个情况稍稍做个区别。第四行啊，若复有人作如是师，我处居家难可活命，要当出家方易存净。那么有第二种人，第二种他也是这么想，想说我继续在家一样，这个生活不容易维持，还是要出家了比较容易。那么就这一点跟前面是一样的，但是他接下来呢，第五行说呢，如诸比丘所修梵行，我亦如是，乃至命中当修梵行。一开始他有前面的、那样的一个，但是他加入之后啊，或者他同时了解比丘们出家人是做什么，就是要修梵恨。然后离开了家庭之后呢，他这个修梵行呢、广泛的来说包括一切戒定慧的修行。那么他愿意的，我意图是他也愿意的，他也愿意的，乃至命中，就是他至少他意乐上面愿意哦，就是乃至这个寿命结束前都维持，简单讲就是不会违反这些戒律上的事情，进一步可以修这个禅定得解脱啊，就是禅定智慧种种功德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为他的动机有两部分，一开始动机是为了生活上的这个困难，但是他有了解，他应该也很欢喜来修这个修梵恨方面的。好，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种呢，如是出家者不明意乐损害，这一种呢不是第一种那个意乐损害。记得我们刚刚讲前面的意乐损害的话，是不应该给予他接受他作为比丘出家人的。但是如果这个情况的第二种的情况，那可以的，因为他意乐没有完全损害。接下去说倒数第五行，虽非纯净啊，虽然他动机刚才有一半是为了生活，所以他不是纯净的，但是呢，非不说明出家受具，这个是双重否定的啊，非不说，意思就是还是可以肯定，还是可以肯定这样的人算是出家人。也算是受了具足戒，简单讲就是具足一个比丘，因为比丘最重要的还是后面这个修梵恨， 不违反不违越这些律仪上的，那进一步修禅定智慧这样的。虽然一开始的动机不是那么正确，这有时候也难免，但是只要进来之后呢，或者同时他体会的了解了，这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不算是意乐被损害，既然不是意乐被损害了，那还是可以允许他出家作为一个比丘的。那这个意乐的损害部分呢，正如我刚讲了，这样讲还是略说的。那么意乐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不是很恰当，那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就是引申出来，或者可以以这个类推啊，是这样的。最主要就是说，不了解，刚刚讲不了解这个出家到底做什么事情。实际上很多人出家的时候确实不见得很清楚。所以我前面有讲，就是他所依止的这个师父，还有他进入的僧团，有责任观察他，也有责任就是说他要出家，有责任让他了解到底出家是做什么。然后他也了解之后，自己才再进一步的衡量一下，确实可以吗？愿不愿意吗？否则的话，不应该，从这一点来讲，不应该太过于宽泛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他出家，或就是外形上是出家人，那么他所作所为啊，别人就会把他当作出家人的一个例子来看待的。所以一旦如果他不能够很理想的扮演一个出家人的角色跟该做的事情的话，那对整体会有影响。这一点也是后面第六点会提到等等。好，那以上就第一种哦，这个意乐损害的状况。再来是第二种，这个叫做依执损害。那依执呢是讲身体，其实就是讲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指的是有病。我们看这一页的倒数第五行的下面，若有身带臃肿等疾，如遮法中所说病状，如是名为依执损害。那么这一个人如果身上呢有病，这个病的种类齁，哪一些病才算，这个在律里面有说明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方说我们就是这个身体的类似我们现在讲的残障，也不可以的，都包括在内，就对，这个就是叫做依执的损害。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一种身体上有病，有某一些特殊的重要的病，或者是刚刚讲有残障之类的呢，就不允许他作为比丘？为什么呢？底下有说明，倒数第四行，有比依执被损害故，虽复出家，然无力能共事师长。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能会奇怪，就是刚讲那种某一些疾病或者身体上有残障，主要在这里讲的，因为出家之后啊，尤其是刚出家，他一方面要学习，很多要学习的，二方面要修行，但是同时他还要负责这里讲的共事师长，是这样的。另外因为在僧团里面呢，也有很多事情大家要共同分担工作，如果这里讲的他身体根本有一些特殊的病，根本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换句话说甚至要有人去照顾他，是这样的。因此呢，他就不能做到这里讲的要共事师长，还有对僧团要有一定程度的服务跟贡献啊。再来呢，比由如是无力人故，由于他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又在这个僧团里面住，那由于僧团是这个受十方供养，所有的这些呢受十方供养，甚至也受到一起住的 他的师长也好，或者是他的师兄弟也好的一种帮助，可是他没有办法等于说回馈或者修行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就刚刚这里讲，所受师长同犯行者共事之业，他受到这一些师长对他的照顾啊，或者供养，或者是一样刚刚讲那个僧团里面师兄弟对他的照顾啊、供养等等，还有呢，即受纯信施主衣服饮食等尽心施物。那么另外在这些更具体的一些物质上的需要，那当然是由那么有纯洁纯净的信心的这一些施主们所供养的，包括衣服饮食啊种种这些东西。那么此之二种，这两种来自师长跟同犯行的的这个协助啦、帮助啦，或者甚至教导等等，还有物质上的来自这个施主的这两个部分的布施，此之二种尽信所施，彼即难消，不应受用。最重要就是这个原因。那不是说僧团不接受他，或者说这个样的一个规定好像不合理，其实是为他本人着想，为他本人着，因为如果他这样情况的话，这里讲，那么他所受到的两种人家对他的布施供养啊，他没有办法承受得了，叫做彼极难消。所以我们在用斋的时候呢，都会念这个的，都会念这个的，就是佛智比丘啊，我们在用斋的时候要想，就是要想五件事情啊。那这为什么想这五件事情呢？重点就刚讲的，如果呢我们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呢，那就算一点点的布施就很难消，很难消的话呢，将来还是要还的。所以这样彼极难消啊，不应受用。那为什么呢？令彼退减诸善法故。那么就福德这个果报来讲呢，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多事情也是受到很多人帮助的。我们之所以今天可以有这么大的福报，都是过去生中栽培的布施的善根。那这个我常常做比喻，这个就像我们存到银行里的存款，这个存款我们现在提出来用当然是很不错，可是如果只有拿出来没有继续栽培的话，总有一天要用完。特别是这一种十方的布施啊，这个消我们的福报很快，是真的。那所以呢，这里讲这样的由于身体有这个状况的人呢，没有办法，那么那结果呢，就是对他来讲会使得他的善法会退减啊，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去观察也是会有这个情况的。所以其实是从他本身来说，不过我先补充，他不可以做比丘，但是就是刚刚讲有比丘，还有沙弥，还有就是在僧团里面帮助的那一种在家人，后面那两种他的那个范围那个条件就不见得那么的严格。但是这个最严格当然是比丘啊。那么从这个最严格的标准来看，就刚刚讲是不允许的，也不应该的，其实是从他为他的着想的。啊，所以呢就小结论，事故依止啊，被损害者不应出家受具足戒。至于刚刚讲到底哪一些病善包括在内呢，这个就是刚刚讲要去看他就明白的。那我们这里并没有需要这么清楚去交代。那以上是第二种损害，我们再看下一页，这是第三种损害。那因为这个是从站在难众的角度说的，那我们知道因为有的人的生理是有这一种特殊状况的，我们若善夺家及半则家，名难行损害，不应出家受具足戒。那么以难众的这个生理来说，也有一种特殊的不完全，他的这个生理上来讲不完全是属于 男性，有的时候是有含有女性的，有时候是有，就是这里还有三种，我们看就知道。那么第二行，当知啊，因缘如前已说。那原因，第三种的这个原因哦，有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就是如果这一种人呢，放到男众的僧团里面，他有时候会显露出女性女众那种特色，这样的话呢，那男众僧团就变成掺杂有不是男众的，这当然就会有问题。点点点点。那现在在对这两种人又在做分别，有三种，主要的是第二种叫做半折家，又半折家略有三种：一全分半折家，二一分，第三种是损害的。那这三种里面呢，第三种很好懂。那么第一种是全分呐、啊，他全分就是他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第三行下面，或这是第一种啊，这个第三种损害里面，这个半折家里面又分三种，当中的第一种，若有生，便不成男根。有的人他生下来虽然是男性的，可是他这个男性的这个部分是不具足的，这种叫做全分的半折家。半折家只是翻译的名称。声音啊，这应该是根据梵文巴利文的声音去翻译出来。那再来第二种，若有半月，岂难适用、哦、还有呢，或有被他逾己为过，或复见他行非犯行，乃是方行，是名一分。那么第二种这种情况也是蛮特殊的，就是他也不是完全损害，可是也不是完全好，就是还是有点残缺的。这个半月起难适用，就是他应该说实践上来讲吧，有时候有这一种的，有时候有不完全的。那有一个比较不好懂的，这是这一句话里面的中间，或有被他逾己为过。那这个部分，因为刚讲他的这个生理上来讲不完全，所以也有一种情况是他可能就有点，还是有点女性那种特质，所以就是说会跟别的人有这一种这一种行为的，这个叫做被他逾己为过，是这样的。还有或复见他行为犯过，那么可能他这个部分的特色呢，性质或者功用啊不够，都是不完全，要具体的有看到人家有做这些事情了、啊。他那个部分才明显，总之这都是生理上有残缺。那么主要就是这个以男众来讲，他生理上是不能算是完整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虽然不是第二种那一种叫依止损害的，也不能算是病，但是就是他以男众的这个生理上来讲，他并不是完全的。再来第三，若被刀等之所损害，或为病药，若火咒，这个是咒语的咒，若火或者咒等之所损害。第三种这个容易懂，就是说它本来是正常的，是完整的，但是有意外啊，哦，各式各样意外，结果呢，一样，它这个部分就变成了有损害，没有变成不完整、不完全。先得男根呐、啊，今被断或者坏，既断坏以男事不转，是名损害半折家。那么，比方说我们在中国来讲，那个中国的那个皇宫里面有所谓的太监，这个都算是，就是这等于是后天的各式各样的原因啊，使得他的就是男性的这个部分不完整，这样的人也不可以接受他出家的，是这样。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进一步思考，我认为是跟他的心理上面也会有影响，就是生理上面的有残缺或者根本有问题的，或者根本不是的。那么，就是说平常我们观察，也有的人他容易啊，这主要是 容易他心理上有会有偏差。再来就是对出一样，我们回到刚讲出家的真正动机，出家为了修行得解脱了，他也有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是这样的。那再来倒数第三行啊，这个只是说刚刚讲有两种，半折家跟这个善夺家，是这样。那么这个以名称上来讲呢，那么有的是有的是半折家，也有的他也是叫做善夺家，是这样的。这个倒不是很特别，这个大概自己看就可以明白。我们看最后这一行的第四种，第四种这种也是很重要。第四种损害叫做白法，白法损害，白法就是善业啊。那么第四种这种损害呢，就是他有造作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内心呢、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好的，那会去造作这个这些事情呢，主要是内心里面的善恶的观念，等于我们现在一般讲的伦理道德观念等等呢，是有问题的。还有的是他的知见，知见也有问题的。我们来看哈、若造无间业，还有呢乌比丘尼，还有呢外道贼住，还有呢若别异住，若不共住，是名白法损害，不应未受具足戒。这里提出来有五种。那我们都知道这无间业有五种，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点点点点啊。那还有这个乌比丘尼，这是从南众的角度去说的。还有一种，这个是叫做外道贼住，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外道贼住。就是实际上他本身修行的是外道的法门，甚至他本来就是外道的里面的人，但是呢他就是冒充的出家人，然后就住到了出家人这种团体里面去。还有一种情况是呢，他就是他，但是他住，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在佛陀在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他们想要到佛教的僧团里面来学，就是到底想要知道佛教僧团里面到底是做什么事情，修什么修行。还有一种是故意来破坏的，这个都叫做贼住，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佛教的出家人。那如果他已经有做了这个事情，已经做了这，那就刚刚讲了这个呢，已经就叫做白法损害，这样的人是不可以授给他比丘戒的。还有若别异住，那这个是指呢，已经有违反了这个比丘的律仪，然后呢，暂时他跟下面这个不共住有点不一样，就是暂时的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僧团里面呢不希望他留在僧团，希望他先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再观察，是这样。这个叫别异住，这个还不是永久的，还不是永久，就是他犯的事情呢比较轻微一点的。如果不共住，那这个是很根本的，如果他犯根本的重要的重大的，那就是不可以继续住，实际上也就是他已经不是出家人，已经不是比丘，就他已经造了这个事情的话，那就不可以给他比。因为有的人他后面这两种啊，他已经离开僧团，甚至有可能我们说的还俗啊，但是呢要看他做的事情的轻重啊。他如果要再一次是要求要去接受比丘戒的话，都要问的，问他之前有没有做的这些事情，如果有的话呢，是不可以的，是这样的。这个叫做别异住跟那个不共住，是这样的啊，是名白法损害。那么78页或者你们的79页第一行，所以者，那么为什么是有了以上这些事情的话呢，就不可以再出家成为比丘？ 原因是呢，彼由上品，无惭无愧，即垢染法。总之，他的内心呢，主要是因为有很强烈的，就刚刚讲伦理道德的这些观念啊，戒律的观念啊，还有这是包括我们说的要修行所要具备的这些的，他不具备，就是这讲的上品的无惭，就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很严重很严重的，不具有惭，也不具有愧。简单讲就是他已经变成即便造作了这么重大的恶业，他自己都没有后悔反悔这一种，是这样的。这表示他内心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或者还有一些是邪知邪见，是这样。那这样子就是这里讲即垢染法。那么这一些呢，当然它都是心所法哦，但是非常重大的不善到心所法，而且就是刚才讲，他很明显的没有打算要忏悔，没有打算要改过，是这样的。所以呢，因此就变成了令惭愧等所有白法即成劣薄。那么这样的人，他内心里面呢，原来啊，我们修行要断恶修善，要有惭愧心带动。那么这一些呢，在他内心里面，那些正面的都变成很薄弱。既然是这样子呢，那当然就算他出家，那也不可能不容易修行成就，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要就是刚讲出家受戒啊，必须内心没有这种问题，内心没有这么严重的染污的烦恼，当然也就不会造作那么重大的这些恶业的。那这个以上是第四种，叫白法损害。第五种呢，叫做系属于他，系属于他，这个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实际上他本人来讲，已经就是没有自由，或者是有了刑罚，比方说他有法律上的诉讼啊，被判罪啊，等等等等，甚至他是别人的奴隶啊，等等等等，或者是其他的。第二行下面，若住王城，若王所恶，若有造作，王不疑也。那么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他是国家里面的这个王跟大臣呢，等等呢，那么被这个国王，也就是刚讲王法国法有违犯了，那当然就是法律上要寻找他的，就是有造作不适当的事情，这样。或者是被财务上若被债主之所拘职，就刚刚讲这个是具体的，他已经有这个法律上的问题，若被债主之所拘职，等于说被关了，或者被判他是要被关了等等。若他仆隶，若他结义，若他仆隶就是他实际上是别人的奴隶，或者呢他是被人家所抢去结瘾啊，就是那以前的社会里头有这种情况，被这个盗贼所抢去的啊，所以实际上他本身当下是没有自由的各方面。还有若他所得，这四个字比较难懂，要解释一下。这个我们用现在来讲，就是被遗弃的，就他小时候或者年轻时候啊，本来是父母所那个教养，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遗弃，所以就等于说没有父母。然后呢，被别的人所收养了，若他所得，被别人收养去了，那这样的话也不可以的。那这种情况，因为通常被别人所获得去的，他通常就是会要做一些奴隶啊，做什么事情的。总之他的地位也是很低，是这种情况的。还有若有赠送 就刚讲有法律上这些事情，特别是已经判定了他有比方说刚才要刑罚了，或者要赔偿了各方面，因为他的刚刚讲他的生命、他的自由、他的财物都很可能就是不是他自己的。那如果是这样，他到了僧团来的话，那人家来找，那就会有就有又有很多麻烦。若为父母所不开许，市民系属于他。还有这一点，这是比较特别一点的。那社会上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东西，就是父母所不同意，父母并不同意的话呢，实际上也不应该接受他出家作为这个比丘的。但是这个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从古代上来看，有时候也是比较例外的。有的出家人他们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出家人他们生下了没有多久，父母都过世了，就他可能是被亲戚啊或者是什么收养的，或者他小时候父母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一种时候，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根本就逃离开家庭，这种有些比较极端的。那当然在中国来讲，有时候不是完完全全这么的恰当，是这样的，就是完全遵守，那也不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啊。那我们也看过这一种例子啊。不过就是这一条来讲呢，在这我们的社会里面好像比较会宽容一点吧，这样子。总之，但是从一些斯蒂顿啊古斯的这一种印度的立场来说呢，是这样的。因为以这个父母不开始这一点来讲呢，特别是当然那个每个社会的法律不一样，特别是如果他还是在父母的照顾之下，那是应该要得到父母的允许的。好，以上是第五种叫做系属于他的这一种损害啊。如果是这一种的话，那就是不应该允许他出家成为比丘受具足戒。那么再来第六种是叫做为护他故，这一点比较特别一点，可是也不是没有道理。那我们今天上半段大家先休息几分钟，我们再来继续。